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 FM96.1 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3年7月20号。今天呢是周四哈，那整个的市场的变化呢也非常有意思。本来呢昨天晚上 Netflix 和特斯拉公布了它的业绩，昨天高杰也为大家分析了。Netflix 呢昨天晚上就已经开始跌了，今天呢毫不出乎意料之外它还是大跌的。特斯拉呢本来它的销售量和它的这个 revenue 都是比较高的，但今天呢马斯克露出一句话，他说呢他们接下来还会进行降价，结果呢今天特斯拉直接大崩啊，崩盘几乎近10%。那马斯克的身价呢也直接缩水了2.03亿美金哦，所以今天它也导致了今天纳指呢收黑超过2%。道琼斯呢今天很有意思啊，它呢是连涨9天了，昨天已经第8天，创下了2017年以来呢最长的连涨的记录。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的股市呢也是涨跌不一的。道琼斯指数呢是涨了163.97点，涨幅是0.47%。收报35,225.18点，标普500指数下跌了30.85点，跌幅是 0.68%， 报4,534.87点，还是站在4500点的上方。纳斯达克今天也下跌了294.71点，跌幅呢是 2.05%， 收报14,063.31点。费半哈，今天这个所有半导体啊全部是大跌的，今天下跌了137.81点，跌幅呢达到 3.62% 哈，现在收报在3663.85点。今天的这些原因呢一会儿高杰和 Rex 呢会为大家进行一些分析哈。今天呢所有的科技巨头全部是全军覆没，苹果跌 1.01%， 微软跌 2.31%， 亚马逊跌 3.99%， Meta 跌了 4.27%， Google 哈跌了 2.32， 特斯拉跌 9.74， NVIDIA 跌 3.31， Intel 也跌了 3.16。我们知道呢现在是美国的季报的第二季哈，今天是第二周，那接下来呢像今天这种波动很有可能在接下来呢还再度出现，接下来的两周啊就将全部是大的高科技公司去报这个业绩了，如果再出现像 Netflix 或者是特斯拉这样的一句话呢，将来那个密集的这个公布财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哈，今年带动股市涨的这一批那接下来是要交答卷了，到底会怎么样啊。今天呢到道琼斯呢像交生啊它是领涨的，它的业绩财报是相当的漂亮，也带动了整个哈都是上涨的。高盛呢昨天跌哈，昨天少涨，今天呢又继续涨了 3.03% 等等。费半呢今天几乎呢全部是收跌的一个情况啊，台积电呢也是大跌了 5.05%。那今天的高杰的节目呢是分几个板块哈，一个呢是前边我会请多元投资理财顾问 Rex 周威宇先生和我们呢一起呢来 review 啊，回顾一下今天的市场以及本周之内的财报以及未来呢会怎么样。今天我们看到呢也报了美国的一些数据啊，像出请失业金的人数创下新低哦，还有6月份成屋的价格中位数创历史新高哦，还有呢就是地区银行的财报呢是第3天等等的这些情况。好，那接下来后半段呢高杰会给大家呢一起和 Max 呢去回顾哈我们今天财报的各大的这些公司他们的一些情况。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电话或者送您的问题啊到这个电话上，888-275-1628。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 Rex 周威宇先生，我们一起呢来看一下今天股市的变化。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 ，Rex，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股市的情况哈，包括今天除了财报之外呢，我看今天首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都出来了。先跟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天的股市哈，大涨大跌，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对，今天主要的这就是有三家公司的财报啊不如预期啊，就您刚才之前有播报了啊，就是Tesla 啊。Netflix 还有这个台积电 TSMC， 那这几家公司的财报呢也不能说他们表现不好，但是可能还不如投资人的预期啊，所以使得投资人呢需要重新评估啊 这些成长股啊，是不是值得目前这么高的估值啊？所以可以说其实是一个估值的调整哈。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所有的成长股是全面的下跌，那么资金呢是转到这个防御性类股啊。那刚好这个Johnson & Johnson 的财报也是优于预期啊，还有金融股也表现不错，所以我们看到这三大指数出现一个明显的分歧哈。那么道琼斯是上涨的，Nasdaq 是出现一个大跌哈，所以是属于。其实就是一个估反映一个估值啊的一个情形。那像这样今天这种类股的轮动啊，就是其实长期来讲盘势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哈，因为总不能是只独涨一种类股嘛哈，所以现在能够分散，其实是如果从中长期的角度看是相对是比较健康的。
嗯，这是今天的情况了，也请你跟我们来继续分析一下哈。每一个后边呢都是我们大家所关注的。那你比如像今天呢也公布了首请失业金的这个情况，这个数字呢还是非常的低哦。
对，今天的那个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这个人数啊，事实上是228,000人哈，这是低于预期的242,000人，那么也低于啊，就是上周的237,000人哈。那其实这个失业救济金的申请失业救济金是人数的下跌哦，其实就反映我们现在美国的这个就业市场的强韧啊，就是其实还是有相当多的工作职缺。那么你就算离职以后也很快可以找到工作，所以这个距离联储局希望看到这个就业市场有所松动啊，是还有一点距离哈。所以是从这个，当然这个是周的报告啊，不过我们看到这个周本来是从五六月那边好像有点窜高的趋势，那么现在又到七月又开始往下降，所以看起来这个经济比大家预期想象的还要好。这个是我今天早上也听了一个基金公司的解说，他们也是调降他们这个经济衰退的预期啊，本来从高于 50% 就往下降到 50% 以下了，所以等于是现在市场的反应是觉得这种美国经济软着陆的机会是大幅的增加。
嗯，那这个呢也涉及到下周啊联储会不会涨息啊，我们先把这一块请您跟我们来做一个分析，一会儿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企业财报，因为那个要连续到后面两周还是要去做啊。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下周啊就是七月份加息是不是还是一种定局？然后我看今天呢前这个联储主席伯克南他呢就在说这可能是最后一轮加息了，您怎么看？
对，本来也是这样子讲，他认为就是说这一次像看起来我们现在市场上普遍的认为就是说下周三这个加息是确定的，那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好，不过我个人是一直是持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看法，因为我说过就是说我们现在要看到核心通货膨胀啊就能够往下降啊，那么这个核心的通胀呢现在还在 4.8%、啊、就是说还是远远，虽然我们一般的通胀已经降到 3%， 那么这个核心 core CPI 还是相当的高，那这个要让这两个下来一定要是有两个东西，其中的一个能够往下滑它才会往下降，那么这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你这个房租的这个增幅呢要能够往下降，那当然其实就是房价能够往下跌了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就业市场出现一点松动，那么你你的这个薪资的增长才会停下来。好，这两个呢刚好它比较就是说必须要看到有一个能够开始走软啊，那我们才会看到核心通货膨胀往下滑，那么核心通货膨胀往下滑以后呢，这个联储局才有可能就是说之后会出现降息来救经济的一个情形，所以在这两个任何一个东西还没出现以前，我其实是对联储局我认为他会持续保持比较鹰派的态度，就算他不说就说他可能不会再不一定会再继续升息，但是他一定要保持这个弹性，在语调上一定要保持说我们还会继续观察，还不排除有升息的可能性，所以他的口吻上一定还是保持比较鹰派的看法，所以我觉得是下周呢虽然是可能如预期的调升一次，但主要还是看这个记者会的时候就是鲍尔呢他怎么去表达，怎么去阐述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势。
现在呢我们回过头来，这是今天也是在下一周去涨息之前最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经济数字了，那再加上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你也一直提到嘛， 这个财报哈非常的重要。回过头来，你跟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哈，到目前为止，像各公司的这个财报呢，77%超过了预期哈，就是已经报的，这个呢不如平均值，但是呢市场呢，我们看到最近只有今天哈，这有点调整。其实，在昨天之前，包括区域性银行这部分，大家反应都是非常的高涨哦，这个情绪市场上，我昨天我还看到这个贪婪指数今天才降到80，昨天又是82哦。
对，我想现在有气氛是这个样子、哦、就是说这个要比较预期，比如说我们在第一波出来的财报都是金融股，那普遍我们对金融股呢，因为这个从三月这个矽谷银行出事以后，普遍对金融股的预期是比较低的，所以当你预期比较低，然后只要出来财报呢比预期稍好一点，那么股价就有所支撑了。像其实像高盛出来的财报也并不是太好看，可是大家认为说哦，那可能是底部了，那未来可能以后会更好、啊、所以就是这种态度，就是说当你的预期是比较低的时候，那么财报出来不要比预期差，那么就可以股价有所支撑。但是反过来讲，那些涨很多的股票，像进这个特斯拉啦，像 Netflix 这些，等于是说大家对它寄予很高的期望，它的估值也已经变得比较高了、啊、所以导致说它只要出来呢，它的财报出现一点闪失啊，就会出现一个下跌。我就举特斯拉为例好了。比如说像特斯拉，其实如果以整体的营收，它比起去年呢，它还增加47%、哦、
对
呀，啊，47%事实上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销售成长。但是我们来看看它的估值啊，在今天以前，它的估值已经接近60倍啊，那么今天掉下来以后，大概在54倍左右。那一年期的这个 forward 的 PE 呢，大概是在54倍。那我上次之前有跟大家提过一个概念，你把这个 PE 想成是一种成长率的概念。假如一家公司它的 PE 是50倍的话，你要想说它的营收增长呢，可能每一年要50%的增长才配得上这个估值。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么现在的估值就高过它的营收成长47%啊，也就是说它可能还有一点修正的一个空间，因为它这个营收成长虽然有还是高成长，但是它的估值已经太高，股价有点偏高，所以有一点适度的休息好来配得上它的这个合理的这个财报呢，我觉得是比较，其实长期来看是相当健康的。
嗯，说到这呢，我要盯一句哈，那么特斯拉呢一直呢是每天交易量最红火的，在最近呢也有这种分析师把它的股价呢乐观情况之下已经调到每股呢600块钱了。我想听听您对这只股票现在的这个分析和看法。我知道您不评价个股，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下，您怎么看哈特斯拉？他马斯克今天早上还说了那么一句话，我想起来早期的时候他曾经说哦我这股票不值那么高，结果直接造成那个股票大跌，今天有点异曲同工之效，他又在这放声我还要去降价。
对，他今天其实就是反映的主要是他的毛利率也往下滑，从19%降到18.2%，那是16个月来的最低。然后最主要是说，因为他在记者会上 他也讲说哦，如果说经济这个进一步恶化的话，它可能会再继续降价，那表示这个毛利率可能还会往下滑。
嗯、
那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到说，这估值已经有点比较偏高了嘛，所以他这样讲的话，显然就是哎，那估值又显得太高了哈。那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形，譬如说他说要投资花10亿美金来投入他的这个Dojo的这个电脑的计划啦，然后还有他的这个 Cybertruck 可能往后延期哈之类，这些都会造成这个等于是大家对他为什么今天股价大跌的一个原因。不过我觉得其实马斯克他想的一个很重要，他今天他在记者会讲的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其实他现在降价其实就是要增加车子的销售量嘛，那么最后他要赚回来其实就要靠自动驾驶。就是说其实我们都知道特斯拉，我们自己可能是开特斯拉，但是开特斯拉的人都知道说你这自动驾驶额外付费哈，额外付费，那你现在大部分还有相当多可能75%的车主并没有去买这个自动驾驶 FSD 的这个功能哈，只是用它正常的所谓的自动驾驶。那么你如果额外要花钱去买 FSD 的话，你就要觉得这个系统是稳定安全可靠的，你才会真的花钱去买。那我觉得马斯克他的想法是很清楚，就全把整个车子的这个就拼，把价格占了，把这个整个市占率占起来。占起来以后呢，一旦他这个自动驾驶可以从 Level 2一直升到 Level 4 Level 5的时候，那可能大家就会去买他这个自动驾驶，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额外的收益哈。所以其实最终的关键还是回到这个自动驾驶会不会能不能成功哈。那当然我们现在是 AI 当道的时代啊，其实 其实特斯拉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AI 的概念股啊，它的车子自动驾驶就是一个 AI， 然后它现在还有机器人嘛，哈，所以还有机器人啊这些东西啊，它的这个人工智慧的这个灌输，所以就说如果你是AI 的拥护者的话，那特斯拉还是你的这个必要的核心持股哈，只是说你在什么价格买到啊，那可以 hold 多久啊，实际上是相对重要的。
说到这儿呢，其实就着高科技这一部分哈，那接下来两周会有密集的这个财报。现在呢，到底啊这个高科技的这一部分的利润会怎么样？这将是大家不断的要去看的。我看到呢，今天有一篇分析哈，是法新的一篇文章，他说为什么美国还没有去出现这样的一个衰退呢？他说呢，就这次哈利率不起作用了。他说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他主要的观点呢，就是这些大的企业呀，他们在过去低利率的时候呢，76%哈，他们这个固定利率都是比较低的，只有6%或者是比较占幅比较小的这一部分才是一个浮动的利率。所以你怎么调利率，我主要的这一部分我没有受到利率更重要的影响。那正因为如此呢，他就认为，所以呢，就是企业完全可以把通胀的这一部分呢去转嫁到这个消费者身上，他们自己的这个大幅的借贷这部分并没有受到巨大的影响。那么这两个问题，我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一下分析。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预期在未来两周这个大公司的这个利率啊，这个利润呢，可能真的就是没有像之前那么多分析师说哎呀利率要降低啊，可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可想而知现在就是个低点呢，今天整个的科技股全跌下来了，我们等着后面两周的这个反弹吧，您怎么看？
对，我其实这次经济的循环确实很荡，大家非常难以就是说跌破很多专家的眼镜。我觉得我自己有就在回想这个部分，我觉得确实有一些东西就是说跟过去的循环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刚才不是有提到说我们有两个点一定要看到其中一个松动嘛，一个是房地产市场，那么一个是这个就是就业市场哈。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房市就当做一个例子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前两年的疫情期间利率降到谷底的时候都把它转成了30年的 fix 啊的这个利息啊，像我自己有一点房贷，因为利息只有 2.5% 啊，那么在这么低的利息下你根本不会想要再去做任何的重新的 refinance 啊。那在这种情形，然后你就算想要卖房子，你会担心说那你要再去买新的房子的时候，你的这个贷款利率就要飙高了，所以就干脆不卖了。所以你看到产生的一个现象就是房屋的这个库存是非常的少啊，因为卖方比较少啊，那造成这个库存就减少，那库存减少以后，所以这个所以房价就不跌了啊，房价就不跌。那么房价不跌以后呢，就是实际上使得经济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通常景气衰退的时候，就你就看到房价啊什么东西下跌啊，然后建筑功能可能就减少啊什么。但是现在这房价不跌，又支撑了这个建筑商呢又继续盖房子哈，就是他们就有动力能够不裁员哈。那从这个情形就是说，那不裁员以后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业人口呢，这个失业的人数就减少了，所以我们也没有看到失业率的往上涨哈，所以产生一个非常极特殊的一个时期哈。但是不要忘记说这个时期所以换来的就是一个，我认为我们进入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就是我们可能这个核心通胀都不容易下来，然后联储局这个高利率也会维持比较长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一个相对比较高通胀然后又高利率的环境维持比较很长的时间，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好，那我们从那个债券殖利率就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现在的一年期的债券殖利率今天来看是 5.35%， 两年期的债券殖利率是 4.8%， 也就是说我们从投资人是现在预估到明年的年中的时候，我们的债券殖利率就是利率还在 5.35% 了，等于这一年的过程中几乎是不动的啊，然后到了两年期到2025年的时候可能 maybe 降一点点啊，这是说市场的一个感觉啊。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对其实短期间好像没有影响，可是长期就如果你有一点点啊，就是有这个负债的啊，比如说你如果要你是有车贷的啊，如果要买新车的，那还是会间接受到影响啊。所以其实它会间接的，它会影响到整体消费，但它的时间只拖比较久啊，比较长啊，或者是你有卡债的，你一直在刷卡消费，终有一天你会感觉到哇，这个利率怎么那么高，维持那么久的时间，所以它间接会影响到消费啊。 但是它是一个比较冗长一个拖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我看到呢，今天这个华尔街大空头哈 Wilson 这个摩根大通的这位，哎，他今天又在说了，他说马上美国就要进到通缩哈，对这件事情一直呢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好，那Rex， 那接下来啊，您觉得我们刚才您讲到了主要观察那两个经济指标，那么还有哪些哈对接下来的股市会带来一些比较大的影响？您怎么看我刚才说到的未来两周高科技的这一部分的变化？
对，好，那我想未来当然下一个礼拜来讲，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下周三的 FOMC 联储局的这个会议嘛，然后下周有非常多的财报哈，刚好 Microsoft 啦，这个 Meta 啦，阿凡贝哈，全部这种重量级的公司都是在下周公布财报，除了 Apple 稍微比较晚一点，其他的这几家通通都在下周公布，所以下周大家就会看到这个对这些财报对这个市场造成的影响。那我倒是要指出来一点，就是说这个道琼斯今天的上涨是一个从盘势上来讲，它能够正式突破34500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卡。我们在这个位置已经盘整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么它在这几天呢，有效的这个突破这个地方哈，你把这个位置呢，相当于 S&P 500大概4300点左右这种等级，所以。反过来，其实这我就说，其实这个长期反而是比较健康，就是说也许我们这个 Nasdaq 这部分可能会因为这些财报啊影响出现一点拉回，但是这个道琼斯反而是它是变得有所支撑的哈。那这样子整个这个产业的广度事实上是比较广哈，那所以整个市场其实是比较健康的，所以我还是持比较这样的态度这样。
嗯，我还要进一步的逼问哈，一般的大家都不想说那么具体。您呢跟我们讲过，就是您之前就是觉得，哎，七月份的上半个月呀，您看到这个涨势呢仍然是看得到的，但接下来呢要观察这些指标。那么今天我还要问同样的问题，那我听到您刚才这个分析，我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一波涨势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现在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指标啊，您觉得提醒大家应该小心的呢？
对，短线当然还是这个 fear and greed index， 因为在这个极端的这个extreme greed 的这个状况，这个是一定要有所让它降温。如果没有办法降温，它是这个盘势是涨不久啊。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也许配合着财报啊 ，FOMC 这边会有一些适度的回调。那么回调其实，但是我上之前也提过，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要尊重这个市场。如果这个 S&P 500指数能够维持在4300点以上不跌破，或者是刚才讲道琼斯不跌破34500点这个关卡，那我们都要用正面就是说现在是做多的角度去看待啊，千万不要去放空它，因为它表示它还在一个多头的市场啊，就还在一个牛市里面啊，就是说不管说现在是属于一个大的熊市的反弹还是怎么，但是基本上我们要持比较正面啊，就不是说要大幅减仓的一种态度，或者不要去放空它这样啊。那等到这个万一是真的跌破了，就当然还要一些时间或者什么因素造成跌破，那我们再来看，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还是要持比较正面的态度。
嗯，我们听众朋友们，你们没有问题吗？就高级一个人替你们都问了吗？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275-1628。我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看到呢，区域银行财报已经是第三天了。我们今天呢看到呢，基本上看起来这个存款呢都是比上一个季度呢有所增长的。您怎么看金融股的这一波的趋势？这是不是就是过去这一番的动荡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了呢？
感觉确实是这样子，尤其是这个几个金融股啊，大银行的这个财报出来以后，普遍他们都是，其实你看大银行这些财报，他们跟去年同期比啊，事实上有时候是比较低的，可是报章的新闻都说是哦高于预期，但事实上就是因为大家分析是因为三月的事情，就通通调降了这个金融股的这个预期，所以现在的情形就是它没有想象的差。然后这些银行股的这个 CEO 在表达未来第三季的看法的时候，因为现在 recession 衰退的几率是降低了，所以他们都表达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整体其实金融股就是一个经济的一个橱窗啊，就是说如果经济并没有陷入衰退的话，其实对金融股是有利的啊。当然，如果经济陷入衰退，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如果现在软着陆的几率是越来越高哈，就是说变成说。所以 所以金融股呢相对如果是经济进入软弱，如果不是进入衰退的话，那么对金融股是也是相当有利的。
嗯，好，等下一周呢，我要请您再给我们来加上中国和日本哈等等的这些一些因素，因为其实呢，中国的经济呢非常的不好，最近的这个经济数据，但是呢，对美国的股市几乎没什么影响，美国的股市继续涨着涨，一直在涨，但是呢，我们看到呢，中国现在越来越发的很糟糕，昨天中国那边已经连续发了11篇哈这样的一些文章，不是文章，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这些文件，要求刺激民营企业。急了啊，就我们都叫我们大家评论说就急疯了。然后呢，他现在呢，我昨天看到一个他呢在出手啊，去拖啊，就是在香港的 IPO 啊，就全部国企啊地方都要到这儿去。今天我看到呢，他们也是中国限制这个人民币在下跌呀、啊、都在出手干涉哈。那么这些我们能感觉到呢，未来中国的这个经济如果以前年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边有点动静的话，石油啊整个全都波动都非常的厉害，但最近好像大家都不管它了，但是那个炸弹似乎还在那放着，所以呢这一部分呢其实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啊，要哪些指标应该观察，我觉得我也想听听您对这个市场整联动的这种反应的分析。今天呢和下周我们还是要关注美国的这些企业的这些财报，我就略去不谈了哈，这个时间。好，那最后呢在这个还有哪些哈我没有问到的Rex 你觉得想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注意的点吗？
对，就是说对因为今年的一个资金呢就是说疯狂的涌进这个成长股嘛哈、
嗯、
我觉得刚好这几天的一个修正，我还是觉得说大家投资组合上还是要尽量做到这个分散风险，不要单压一种类股啊，其实比较平衡，就像我们这个饮食啊也是这个这个营养要均衡啊，不能单吃肉类啊，或者你还是要一点蔬菜啊，所以这整个样子你的投资组合变得比较健康，这可能可以走得比较长久。
嗯，好，那如果想联系Rex 给个人做具体分析的话呢，请记住 Rex 的电话号码，请重复一下您的电话号码。
408-520-9558，408-520-9558。
嗯，520-9558，谢谢 Rex。
哎，谢谢。
车是越放越不值钱，如果家里多了台车，暂时也用不上，那就建议赶快卖掉。
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卖车解决方案，比如说卖车前提供尾气检测 smog check， 如果车辆有安全问题，最好啊是修好了再卖，否则呢可能产生 liability 责任。
卖了车可不是仅仅数了钱就完事儿了，最好要确保新买家做过户手续，不然开着你名下的车闯红灯乱停车，万一撞了人， liability 可全是你的呀。
希望之声 Car Center 提供卖车一条龙服务，把车子卖给希望之声，您那就什么心都不用操喽。
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
希望之声二手车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购买电动车有哪些注意事项？该如何测评电动车的性能？又该如何保养维护？希望之声汽车节目主持人、汽车专家李进将于7月29日举行免费的线上讲座，与您分享电动车的最新资讯，以及购买和保养电动车的常识。同时，半岛清洁能源正在为 San Mateo 县的居民提供特别的优惠计划，包括购买二手电动车、安装热泵热水器和热泵空调系统等。李进也会在讲座中介绍获取优惠的详情，千万不要错过。汽车专家李进线上讲座时间7月29日周六上午10点至11点，报名请短信发送您的姓名到415-408-1216，415-408-1216。
好消息，美好生活小铺为方便我们的听众朋友购物，已乔迁新址。为答谢新老顾客的支持，在新店开业之际，我们为大家优选了来自台湾、日本、韩国更多健康类产品。现小铺活动多多，来店里购物即可享受大部分商品88折优惠，更有3H 指压按摩床免费体验等活动。新店地址是3413 El Camino Real， Santa Clara 95051，欢迎您的光临。详情请咨询510-850-8680，510-850-868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时光，我是高杰，热线电话888-275-1628 275-1628。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所有呢捐我们车或者是呢把您的二手车卖给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您的支持呢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帮助。如果您是卖二手车的话呢，可以拨打408-459-8098 啊，在这儿呢，我们非常感谢哈，听我们早上节目的一些装修师傅哈，每天早上呢都是伴随着我们早上的节目呢，去在他们自己上工打工的这些路上啊。那在他呢前天刚有一位我们的听众哈，把他的这个 pick truck 呢就是卖给了我们，那么这两天呢已经有被别人买走了，您的车呢又可以帮上别人了。所以呢在这里呢高姐也呼吁哈，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呢有条件哈，您的车不要的话也可以捐给我们，如果您的条件现在还没有那么够，或者你的车真的还值一些价值，那也可以呢卖给我们哈。如果您的朋友周间呢如果是有这样的想换车啊，有这样的二手车的话，也可以联系希望之声408-459-8098 一样的卖车呢真的是不一样的意义，您呢也是从各个角度都能够帮上哈，在美国唯一的华语的电台。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中间现在我要插两个新闻哈，一个呢就是今天是7月20号，美国的众议院它叫做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战略委员会，这是一个特设委员会，而且它用的不是中国，用的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委员会呢今天呢是叫了三个人，县政府的三个那个成员呢进来过来做听证。主题呢就是你们是不是对中共这边太软弱了，你们为什么你们政府的这些官员追着中国的外交官满世界跑，非要跟人见面呢，你们见面的时候有没有做妥协呀等等的。总而言之就是你是不是用妥协用绥靖来换取这样的见面，你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这个放弃了对反击哈，中共对美国的方方面面领域的侵略啊？这是在讲这些听证。这个听证呢很有意思，一个呢是拜登政府的他的助理国务卿、助理商务部长等等哈，三个那个成员呢去回答，那他们一致呢都否定，没有啊，我们绝对没有做这个事情，相反我们在向他们传递我们的这个讯息。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也讲到了就是美国人民只有6%的人哈认为还可以跟中国合作，90%多的都不认为哈，就是你再可以再把高科技这方面呢再和中共方面进行合作。同时呢在这里边呢他们异口同声呢都讲到不可以啊将美国的这个技术和华为这样的中共公司呢进行合作了，而且呢他们说这种方法呢适用于其他的中国的企业。这是今天众议院的特设委员会对县政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听证。因为今天是7月20号嘛，我们看到呢这个时光荏苒啊，30年河东30年河西，30多年前那是美国真的是大力帮助中国崛起的这样一个时间。然后呢现在呢基辛格在中国那边访问，那习近平呢高规格的接见了他，这已经是100岁上了中国100次。然后呢昨天白宫发言人呢直接就打回去了，说他不代表我们国家的，不代表我们政府，那是他自己自愿去的。这个呢打的是嘴巴是啪啪响，可以看到呢就是美国和中共这边现在的整个的舆论，两党的议员其实态度都是非常鲜明的。这是一个啊一个消息啊。同时呢今天华尔街日报呢又曝光出来上一次的黑客对美国的这个骇客呀，已经现在都报告嘛，是中共的这样的一个黑客啊，不仅呢害入了商务部长，现在呢连他的驻华大使哈，驻华大使的这个 email 也都被害进去了，还有呢其他几个美国的高官哈，都是跟中国这边有关系的 email 全部都害进去了。那这又是进一步呢不断在曝光哈中共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两天呢包括英国的M6 他呢就是情报机构，他们说他们现在主要的敌人就是根本就不是俄罗斯哈，就是中共等等吧。今天呢我们看到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呢啊，还有呢在参院通过的 2024年的国防预算法呢，其中有一条已经是禁止美国的战略储备石油呢出售给中国方面。也许呢它这个不一定有那么实质的作用，但是你会看到就整个的这个民意和两党的这种意愿是非常的清晰的。而这个过程啊，今天是7月20号嘛，是非常巧合的这样一个时间。7月20号今天呢，也是1999年中共呢是在中国大陆呢开始镇压法轮功群体的这一天。那这个群体呢，在海外每年的这一天都会坚持呢和平请愿和抗议。他们今年呢几千人哈都在华盛顿 DC， 他们不仅有游行，有白宫的集会，有议员出来支持。那晚上呢是在纪念碑下面呢是守夜的烛光守夜，那个呢已经成为华盛顿每年7月20的时候一个景，就是很感人啊。如果你到那个纪念碑下面那个草坪上的话，我为什么把这两个事情提到一起呢？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呢，法轮功学员哈，他们大纪元出了一个叫做《九评共产党》这一本书。这本书里边呢是用九个章节去分析哈，就是共产党的本质是什么，共产党政权到底是什么。但法轮功这个群体呢，在过去这24年以来呢，他就做了这么几件事。第一，呼吁停止迫害；第二呢，讲法轮功到底是啥；完了第三个呢，就讲中共到底是啥，他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他就讲了这么三件事。那么在20年前他就讲到了中共的本质呢是一个流氓政权，中共呢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邪教啊，它是个宗教，而且它是在一种邪教在控制国家。他也讲了九大基因，而这九大基因决定了中共是不可能改变的。2004年，现在明年就2024年了，20年的时间他做了这件事情。而那个时候大家在干什么？如火如荼的在向中国那边进行投资。可是呢，我们回头看，有的时候大家都说哈，就神迹在哪里？什么叫预言？20年前就可以预言中共本质不会改的，这算不算是一个预言呢？那今天的美国的这样的政府在众议院还在去讨论你这个政策是不是绥靖啊？你们有没有看清楚中共到底的本质是什么？你们在跟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打交道？为什么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美国把它的技术、它的生产线、管理所有这些东西都给了中国，希望你产生更多的中产阶级，希望呢更多的中产阶级能够促进中共政权的改变。为什么中共就不肯让中国老百姓能够去多赚钱，不肯去进行政治改革，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把香港变成这个样子？他为什么一定要去统治这个台湾？所有的这一切，看看那本书啊，已经就搞清楚了。这就是他的本质，基因所决定的。他就是要称霸，他就要把共产主义的这些事情插遍全球。他的本质是一个宗教啊，那他就要把人们控制到他的这种思维范围之内的。所以呢，所有的这些呢，正好在720哈，就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在这儿呢，正好今天发生的事情给大家呢就讲一下。我接下来呢就要和 Max 呢一起去回顾哈一些大的企业。那在这儿呢也去补充一下，刚才我讲到了今天半导体呢全部哈是大跌的，主要呢就是最大的哈这个芯片生产商台积电啊发布了一份令人失望的最新的这个报告。它呢主要的原因哈，你不是说上半年 AI 兴旺啊，需要芯片了，就别的都不管了。现在呢，主要原因就智能手机等关键产品的需求疲软啊，所以呢，它的业绩展望也不行了，一下子就遭到了整个半导体啊这个产业这个板块股票全部是遭到抛售的，导致呢，我们今天看到呢，这个半导体就是TSM 哈在纽约下跌了4%，然后呢30股的 PHLX 半导体行业指数 SOX 在上午呢下跌了2%哈，包括 Intel 它也下跌了2%，德州仪器哈德仪也下跌了1%，连 NVIDIA 也被拖下来呢将近1%个这样的百分比。所以呢今年呢到现在为止，半导体指数呢今年开年到现在已经上涨了48%了，那现在呢做了一个重大的回调。这些呢就是昨天高杰也给大家讲哈，就是很多的这种看法，就是你的硬指标现在都很多是情绪，但是你的硬指标未来怎么样，那大家还真的要仔细去观察。好了，那我们就接下来呢就来看一看哈今天的大量的这些企业的财报，我们也看一看这些股票的这种表现。那接下来我们就和 Max 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个回顾。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 Max 你好。
高姐你好。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看看哈，昨天呢我们说到特斯拉，其实昨天特斯拉盘后是涨的，涨的幅度还蛮大的，但今天的重摔了近10%啊，9.74%。那当然了，我刚才已经讲过原因了，现在呢就请您给我们来去看一看吧，特斯拉接下来的短期啊，中期、长期您一直说涨，就看看最近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吧。
它基本上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一个月内半年一个月内还是涨势了，半年内也是涨势，然后一年内它是没有走出跌势了，那时候说它的那个阻力在300左右，所以它接近阻力，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很容易回调了。
嗯。昨天你还给我们来看呢哈，就是短期、中期、长期都是这个涨的。谁也想不到马斯克自己今天冒出这么一句话来，他还要去降价。那结果呢，这一句话哐哐哐就把这个全都给砸下来了。那我的问题就是，那像这种情况之下，你是没有办法预测的，你的这个曲线也没有办法预测的。但是今天跌下来之后了，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啊，这个一周之内可能会下跌的。像这种情况，那您是怎么去把握的呢？
其实你那时候说主力300左右嘛，
嗯，
它其实已经接近300左右，它已经去到290多了，
嗯，
所以你接近主力的话，它回调的任何事情都会导致它回调，
嗯，
因为它那个地方其实已经展示给你看了，
嗯，昨天你是提醒大家要小心哈，要小心少进
少量，到那边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
嗯
啊。要注意了，因为这个是短期嘛，你是看短线的，
嗯，
这个就是短线就是这样啊。
嗯，
长期的话，当然你可以看更远一点了，它的阻力会在大概360，然后更长期它是的400左右。
嗯。那昨天呢，它的这个Netflix 呢，我们就看了哈，估计它今天会跌啊，果然它今天呢跌了8.41%。我呢今天就不请这个Max 再给去讲了哈，主要是它的第二季营收没有达到预期，它打击呢密码共享的政策，为公司带来近600万个订阅户，但是呢还是不够哈，就是收入不如预期，所以开盘之后呢价格就跌跌不休哈，最终收低了8.41%。那今天呢表现最漂亮的是强生哈，刚才我们也给大家分析了，我们来看一看 Johnson Johnson， 它呢是上调了全年的盈利指引，它今天收涨了6.07%，创下了2020年3月以来最佳的单日表现，也提振了今天的道琼，还有标普五百当中的医疗保健股类哈。标普五百今天整个是不是说所有都跌的哟？它的医疗保健类的它是上涨的啊，这是我们看一看这只股票。
Johnson 168.38美元，它的股价，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它一年内还是看跌的，还没有走出跌势的，它的主力大概在180左右啊，但是它长期是看涨的，
嗯
，OK， 所以它主力下短期内主力在180块左右。
那现在还蛮大的空间的，现在是118.38，那我们可以入场吗？
其实它就蛮大的空间，在大概还有10%左右吧，也没有说很大了。但如果你讲短线内，10%左右的空间呢，它越接近主力，它下回调的那个风险是越大的。
嗯。好，这是强生哈，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Blackstone， Blackstone 呢今天是私募股权公司哈，它股价也下跌了近3%，此前呢它是说第二季度的管理资产攀升了10,000亿美元，但是它的可分配收入啊，就是说可以返回股东的这种现金下降到12.1亿美元，今天它的这个股价是大跌的。
Blackstone 呢107.51美元，它的股价，整体来说它是看涨了，但是它现在它是接近短期内主力了，大概在108左右，所以这里要注意了，但是如果你看更长线的话，它是看涨了， 更长线的话，长期内它的主力大概在140左右。
好，这是 Blackstone。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半导体哈，就是台湾这个半导体制造公司 TSM 是全球最大的合约芯片制造商啊，它的销售额可能会下降10%。包括呢台积电哈，今天在美国存托的这个 ADR 呢下跌了3%。我们看一下这两家公司 TSM。
TSM。TSM 561块台币。是它是美国的吗？哦 ，OK， 97.86美元的。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短期内是看跌的 ，OK， 半年内、一年内、五年内、五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中长期是看涨的，短期是看跌的，给它的主力大概在140左右。
主力在140，现在是97.86。那值得
啊？那个是长期的，长期的。如果你一年内、短期内，它主力其实是在107左右，就很接近，大概有10块钱的空间。短期内。
今天它跌了5.05%哈。好，我们再看一下啊，台积电。
台积电。它的代号是吗？
就是这家啊，就是这个，等一下哈，我想问一下哈，这个Max， 像这样的这种情况，这个股票呢，我们能不能此时呢去进入？你觉得你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它这个因为它长线它还是有上涨空间的，大概它主力在140左右嘛，像刚才讲。但如果你讲短期内的话，它就风险就比较高。如果你是短期操作的话，因为短期内我看它是看跌的，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所以你可能要再观察了。
OK。
能够看超过的话，其实它还是看涨。你能看中长期的话，它还是看涨。
OK。好，其实这个股票其实波动也蛮厉害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今天有几个是美国的联合航空哈，它那个航空股票呢它的业绩它呢是 UAL 啊，它自己的国际旅行激增，它的公司的利润呢增加了2倍多，股价呢今天涨了 2.5%。 好，我们来看一下联合航空公司 UAL。
UAL、UAL 56.57美元的嘛，
对，
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我看可是长期啊，我看3年以上它是看跌的，五年以上它是看跌的，所以它大概，但是如果你可以看10年以上，它还是看涨的，所以它最高股价我看，大概在94块左右。所以它主力大概在90块左右，在中期内，因为它短期内它还在涨，是涨势啊，但是它会大概90块左右啊，是它的主力。
我们再看一下达美哈，就是整个美国的这些航空公司呢，他们都是营收全部创了历史新高哎，达美呢，它第二季营收是156亿美元。获利呢是18亿美元，比一年前大增了250%。联合航空 United Airlines 呢收成是涨了，营收涨了17%，利润1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多了1倍。然后美国航空公司 American Airlines 呢，它也是哈，哇，它的利润增长了280%哈。那我们也知道去年仍然这国际旅行没有完全恢复嘛，所以我们能可想而知今年的这个不奇怪。那我们来看一看哈。Delta， 我们来看一下 Delta 这个股票，再看看的 United Airlines， 那这几些股票我们能不能碰啊？现在还可不可以进场啊？
Delta 的话48.69美元了，看它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还是看涨了，但是它五年内整体来说还没有走出跌势，但是如果你看10年以上更长期，它是看涨， 但是如果因为它中期内还没走出跌势，所以它短期的涨势大概在我看60块左右会遇到阻力。
嗯，
那如果是United Airlines，的话，是56.57美元的，它股价，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看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那同样，它五年内还没有走出跌势哦，所以它的阻力大概会是在90块左右，90块左右。OK， 更如果十年以上还是，因为十年以上还是看涨的。所以它短期的涨势我看大概在90块左右会遇到比较大的阻力。
嗯，好，现在呢就是都在分析哈，就是我国际营收呢它这部分基本上来自于美国人涌向欧洲避暑。完了呢，这个跨大西洋的旅行的激增，但随着夏日啊旺季消退之后呢，分析师说，推动美国航空公司增长的有可能呢会变成亚太地区，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将继续落后于美欧的疫后旅游的复苏哈。现在呢，我们看到日本呢现在大很多人都往日本涌，但是呢，中国大陆的旅行人数仍然是没有起来。这个呢，也是能看到，就是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非常的不景气哈，老百姓没有办法呢，敢放心的去出去旅游。这是航空，美国航空业这部分。那还有一个呢是，合同药品制造商啊，这个。投资管理公司它叫做 CTLT 康泰伦特，它呢是今天股价呢是跳升了超过3%，它在寻求董事会重新组合，它是投了一家合同制药厂中持有大量的股份，所以它今天这个股票呢是跳涨 CTLT
47.58美元的股价，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但是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所以它大概短期内涨势，我看在大概在70块左右会遇到阻力。OK， 然后如果看更长线的话，它可能5年以上、十年以上还是看涨的。
嗯，
因为它最高股价大概在2021年来到137块左右。OK， 所以炒，所以还是有很大的上涨空间的，只是这样要注意。
好的，还有一个呢是保险公司哈，财产保险公司 Travelers， TRV。因为多个州发生严重的风暴，导致呢它的赔付增加，所以公司亏损，他们潜在的业绩还比较强劲，他今天的股票还是上涨的 ，TRV
173.63美元呢、啊，
嗯，
我看他在他长期是看涨的，五年以上，是看涨的，一年内他还也是看涨的。但是如果一周内是看涨，但是我看一个月内、半年内中短期啊，它是还是跌势，所以它短期的涨势会在大概190块左右遇到阻力。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下两周啊，还会有很多的公司的财报，不管是刚才讲到的有这种大的高科技公司，还有呢美国的运通公司啊等等哈，还有其他的一些资产管理公司啊等等，那么这些呢都会导致哈整个市场呢都会全部屏息以待，还有下周的联储会议的结果，那高杰呢每天会给大家呢带来市场的这些变化哈，以及呢当天和国际形势比较有关系的一些焦点新闻啦，谢谢呢 Max 呢一直的陪伴哈，我们也鼓励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热线电话上留言，然后呢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跟专家们一起呢分析和探讨，谢谢 Max， 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咱们同样的时间再见，
谢谢。